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上帝的仆人唐崇荣牧师，我们以掌声欢迎上帝的仆人。
感谢主又把我们带回一年一次的新加坡的信仰讲座。在过去好几年的中间，信仰讲座盼望可以建立新一代年轻人对基督教的认识，对基督教的持守，同对基督教传扬的一个精神。人因信才得蒙上帝悦纳，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的。所以信仰讲座不是把一些的知识传给大家就是了，信仰讲座乃是靠着神的启示把真理解明，叫圣灵把我们带到带进那丰富的智慧同超人理性所能测度的神的奥秘的真理的道里面，好叫我们建立纯正的信仰，坚固的信仰，能够震动世界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超越所有宗教的一个很特殊的力量。在所有的宗教的信仰里面，因为从基本上来说是出于堕落的理性同堕落的人性对于超然界的向往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系统，所以呢，所有非基督教的信仰的本身就没有办法脱离人本为中心的限制。所有宗教中间的信仰都是以人对自己里面原有神已经潜在的放在人生命中间的宗教性的发挥。所有宗教的信仰就以神自己的启示真理脱了节。为这个缘故，其他宗教的信仰都是建立了人信仰对自己的信仰，这个以信建立在人的信仰的本能上，而不是建立在神的启示的真理上面。所以这个就产生了本质的差异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我相信应当是这样，我就持守，我就坚固的相信我这样信是对的，我深信我所信的是对的，不是的。我之所以信，因为神如此说。我之所以信神说的是真理，因为神本身就是真理的本体，而当真理的本体把真理讲出来的时候，这就是真理自我彰显，为了分享他的自己，使被造者一同明白创造者本身的奥秘。这样的基督教的信仰就不是人本的，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本的。 It's not an anthropocentric faithBut that is the theocentric faith. The theocentric system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is based on the initiative revelation of God Himself. Because God Himself i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itself. 神是真理自身的本体，所以当他把自己的知识同奥秘显明出来的时候，就是分享真理与被造的人。这样的基督教的信仰就不是建立在人堕落的理性堕落以后宗教性所发挥出来的潜在能，而建立了神自我奥秘分享所启示出来的真理系统的上面。这样呢，这个伟大的信仰应当是超越所有哲学，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文化，所有人的思想一个信仰。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没有揪到这个本质之间的差异，以至于我们把基督教的信仰同其他的宗教呢等量齐观，自己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自己忽略了自己独特的身份，也自己忘记了自己所领受的是神宝座出来的真理的发挥。这样呢，我们就自我藐视自己而不自知，结果呢， 就以世人所产生出来的思想系统中间有关于信仰的这一方面的那些的分量，把它呢混杂在一起，而结局就是基督教失去了应当有的能力、应当有的影响，同应当有对世界启发同光照的作用，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最近有一些人对我说：“唐牧师，为什么我常到教会做礼拜，总听不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为什么我常常到教会里面去听到，总听不出一些有分量的、有兴趣的、能够改变人生、启发智慧、引导文化的东西出来呢？”我听了这句话，我很难过。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认为很多基督徒原来就不盼望知道多一些神的奥秘，他们就很满足于从小是基督教，做做礼拜，教教主的修，领领诗班，在教会里面做的这事也很满意了，却不知道神要求于我们的是超过这些。神要我们在地上能发挥的能力是超过这些，而我们竟然不但对世界无法启发、无法供应，连对所谓已经是基督徒的都不能使他们满足，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个人认为21世纪就要来到，我们呢没有，我们不应当有权柄逃避，我们回到正统神要求的中间那个严肃的使命感。我们不应当再这样自我放松，让基督教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就这样慢慢的下去。今天如果你看见欧洲许多最漂亮最大的哥德礼拜堂里面聚会的人数是寥寥无几，那种疏疏落落可怜的状况，你再看我这一生凭着神的能力同神的呼召，依靠圣灵的引导所能建立起来的工作，是人如火如荼刻不争离的场面，相比的话，你就发现我们失去的是太多了，我们还没有得着的还更多，已经失去的已经很多了，还没有得着的又更多，那我们怎么办呢？我很怕我们很多的人到主面前的时候只听到一句话：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离开我去。越是很少的人，我常常怕我自己没有资格听见主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基督教的影响力不应当是这样的，基督教的信仰不应当是这样的。在基督里所领受神真理的智慧，在他的生活同他教训中间所发挥出来的光，不应当是这样暗淡的。基督教的青年人不应当是像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应当有一个比这个更大更大的力量。所以有一句话是耶和华上帝对约书亚年老的时候所讲的话，常常使我战战兢兢，自己感到惧怕。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上帝对他说：“约书亚，你年纪已经老迈了。”我们的神讲话是很诚实的，因为他不会随便这个只讨人喜悦，讲一些虚浮的话语。你见到老人，你常说：“哎呀，几十年没有见，你还是一样的，怎么会一样？”你应当回答说：“哦、that's very good, very nice to hear, but not true. I've changed already. 几十年没有看见，你还是一样，明明不一样，你说一样。”上帝对约书亚说：“你老了。”他没有说：“哎呀，你还是很不错，约书亚，你老了。”上帝很爽子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也很爽子的。尼哥底母说：“哎呀，你若没有神同在，你怎么能行这些神迹呢？”耶稣说：“谢谢你这么好对待我，很少法利赛人像你这样有礼貌的。”耶稣没有客气，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不重生，你就不能进上帝的国。神是讲诚实话的上帝，你不要这个在没有这种灵性的操练以前呢。”就随便说这样诚实，马上就得罪人了。但是上帝对约书亚说：“你年纪了迈的，你还没有得的地方还很多呢。”这句话使我恐惧战惊。我今天在车上问赖牧师：“新加坡的讲座应当可以做到多大？是不是像每年这样就够了呢？” 我心里中有一个思想，就是我们是不是已经达到应当达到的程度？如果还没有的话，就是做得满满的，我们还是得罪上帝。你听清楚我的话吗？ Because we have not achieved the goal of our God. 啊，反正每年就是这样嘛。如果我们还没有达到应当达到的，那我们还是得罪上帝。你年纪已经老迈了，你还没有得到的地还很多。一个老人常常是标榜他已经得到的，而不注意他还没有得到的，所以叫做老人。一个年轻人总是常常想他还没有得到的，而忘记他已经得到的，所以他是年轻人。一个小孩子常常感觉到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前面还要追求，要得着很多他梦中盼望可以得着的，所以呢，他叫做小孩子。但是小孩子呢，却有无限的未来，有非常伟大的心智，所以呢，他身体小，年龄小，心智却不小。啊，老人呢，成就多，过去多，前途少，所以叫做老了。从这些话你就知道怎么分辨一个人的年龄了。我不是讲他的身体的年龄，不是讲他物质的年龄，时间在世上的年龄，我是讲他在神面前那个灵性的年龄。小孩子说，我以后大了，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盼望做这个，盼望做那个，以后我长大，以后我要，以后，这是小孩子的大心智。老人家呢，我以前你还没有生出来我就到过纽约，我从前抱过你爸爸，我以前你问他以后呢，啊，不必谈，很可怕的事。我把过去的成就当作我的产业，把我过去所达到的当作我的荣耀。上帝说，约书亚，弄，我告诉你，你年纪已经老了，你已经老迈了，你还没有得到的地还很多。这是神要人向前看一个最好的例子。神绝对不会因为你有所成就而放松对你的要求，神绝对不会因为你比别人更有经验，所以就让你可以随便不再鞭策自己。上帝说，约书亚，你年纪已经老迈了，你还没有得的地还是很多。我应许给你们的地，迦南美地，还是多得不得了。那么你说，神啊，你应许这么多，我感谢你，我就感谢，因为你的应许是真的，你的应许都是是的，你的应许都是从诚信真实的动机，绝对不改变的旨意，同永远没有后悔的呼召发出来的。所以我感谢你已经应许了，我就可以好好高枕无忧，在那里承继你的产业，我睡觉了吧。上帝说，不，应许在哪里，但是得着应许是用征战期得来的。所以信仰是一个永无止息的征战，信仰是面对强敌而不放松，来得着神已经应许却未得之地的这一个挑战的生活。我们一方面要得着未得之地，一方面我们一定要面对强敌，一方面看见我们的时间有限，一方面看见我们当做的事很多。这样的人会松懈下来吗？这样的人会自满自足吗？这样的人会陶醉在过去的成就中间吗？没有可能，因为他只看见无止息的挑战在他前面，可怕的强敌在他前面，但是那一位比任何强大的仇敌更伟大的神是与他同在的，所以他不妥协，他不怠惰，他不因循，他不偷懒，他不逃避责任，他不放弃现实生活中间的奋斗，他不逃避世界。基督教不是出世的宗教，基督教是超世而入世的宗教，这是信仰。我们这一次的讲座题目是信仰试炼 与得胜。每一次我把差不多三个题目连在一起讲的时候，就是要给你们有更广泛的范围，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思想一个相连题，使你们灵性可以从多元的角度中间找到一个整体性的了解。有信心的人就没有苦难吗？不是。有信仰的人就没有试炼吗？不是。是因为神借着试炼才知道你信到什么程度吗？不是。神不惜透过任何的手段，任何的这个程序，然后才达到一个可能知道的这个答案里面。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上帝。那么这样的一位神呢，借着怎样的经历使我们的信仰达到一个更成熟的果效？不是因为他的需要，是因为你我的需要。我们的信常常在顺利的道路中间不能扎根，我们的信常常在很优厚的环境中间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所以我们的信仰就在试炼的中间呢，我们得做粗壮，建立自己的根基，这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信仰的本身是神给我们启示可能达到的一个结果，但是信仰的实质却是借着神许可我们遇到的患难，经过我们的操练同神的引导，达到更美更好的果效。刚才我们提过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并且信他厚赐一切寻求他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里提到的信是一个能够讨神喜悦的唯一的条件，而这个条件的本身却不是从我们的本身有罪的生命中间产生出来的，这个条件却是因为神的启示同神自己的恩典里面建立起来的。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就是因着信，本乎恩，也因着信。接下去马上说，这不是出乎自己，乃出乎上帝的恩典，免得有人自夸。这我们连讨神喜悦的这个唯一的条件的本身，还是透过神的恩、神的赐予以及神的同在才产生出来的。这样我们就应当恐惧战惊到主的面前，真正考察我们是否有什么东西拦阻我们在他面前对他启示应有的反应，建立起正统的信心出来。接下去呢，希伯来的作者说呢，人非有信不能同讨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信心不是一个理性的追认，信心不是一种条理或者理论的一种认同，信心不是单单是一个呢我们这个对知识范围里面的那种心生的体会就够了，信心乃是要亲自面对面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又信他厚赐一切寻求他的人。 Believe in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believe in the grace of God， 信神的存在，信神的恩赐，这两方面加起来你才到上帝的面前来。来到上帝的面前要信上帝是存在的，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要信神是厚赐于人的上帝，是赐福于人的上帝。这样你来到神面前，你是存着一个认知神的存在，所以来到他面前的。那么你说我怎么会认知神是存在呢？神的存在不是人讨论的结果，神的存在也不是人证据证明以后产生出来的这个果效，相反的，神的存在是我们之所以能信神的原因，神的存在是我们之所以能讨论神存在不存在的动机，神的存在是超越人证明不证明、能证不能证的那一个更高超的一个范围。 所以呢，因为神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讨论他存在不存在。因为神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试试看就证明他怎么可以证明他存在。神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也试试看逃避他的存在，然后试试看用一些反论来证明他不存在。神的存在不是讨论神存在的结果，神的存在不是证明神存在的果效，神的存在乃是你之所以能讨论神存不存在，你试试看能不能证神明可以，神可以不可以证明，或者你试试看逃避他，或者产生无神论来抵挡他，逃避他存在的原因，这样呢你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因为神是存在的。问题是你愿意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当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你信他存在，因为他已经把这个他是存在的事实，这个最基本的真理放在你心灵的深处了。神就这样造了人，而被造之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他的心灵的深处深深知道，亲身体会，明明知道神是存在的，因为神是这样显明的。圣经不用证明这两个字，因为没有人有资格证明上帝的存在，只有神自己显明他存在。而神显明的范围，所显明的对象，就是一个活物按照神形象样式被造的人。除了人以外，神不像其他的动物显明他存在，其他的活物也没有资格，可能没有资格，也没有潜能去知道神是存在的。所以神存在着人人皆知，从内心深处皆知的。你越企图证明神存在，也企图用你的理性把上帝放在证据的范围里面，你就越侮辱上帝。你把上帝当作可证的，需要你去证明才存在的，你是在侮辱上帝。有一些人要用神迹奇事来表示上帝是活的，那么你去求神迹，用神迹，结果就落到一个非神迹没有办法叫人信的迷信里面。你先迷信，要有神迹才能信，难道你就求上帝有给你神迹，上帝不要把神迹给你表现出来，你就强求，结果变得超自然的力量进来，用假的神迹来冒充的时候，你以为你帮助了上帝，就像乌撒的手伸出来要扶住快要倒的右龟一样，结果只自己讨到羞辱。你要知道天下有一个宗教叫做回教，他们有十多亿的人是信上帝存在，却没有一个是因神迹而信的。为什么？因为神的存在不需要用神迹证明，也不要用高言大智理论推测来证明，因为神的存在已经是一个活生生放在人内心深处的一个事实，是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信神存在是一件不需要证，没有办法证，是没有办法用我人的逻辑推理思想去把它证明出来，或者把它排列出来的东西，因为它是超越的啊。这个超越的事实就已经潜在在里面的。 You transcend, you imminent, 因为它是 immanently implanted into human heart, so he's alwaysalso transcends human reasoning power. 这样的一位神是真正的神，而且他是要赐福给那些真正寻求他的人。讲到这句话，就告诉你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诚心到他的面前。当你研究孔子的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孔子的书里面所提到的信这个字呢，真正的意义不是信仰，真正的意义是就诚实。孔子说悟信而好古，他这个很诚实正直的人，他这个很刻墨很炫墨敬佩古代智慧的人，所以信而好古。孔子说有五十五个或者几十个富的一个小乡村里面的，就很多人像他那样诚实的，但是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求学的求知的。那个信字在孔子的书里面应当解释成诚实的意思。圣经的道理也很相当有这样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一个到上帝面前的人一定要诚实地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神是诚信真实的上帝。我们以诚实的心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真正相信他是存在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基本的自然信仰的种子放在你里面。这种对基本信仰种子里面所包含的真理，就是神是存在的，这种普遍启示已经人人都有了。所以呢，这样的人知道神是赐恩于人的，所以我到他的面前来。今天我先与大家思想信仰里面几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样，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总原则里面，信仰就是灵性的一个方向， The direction of the spirit， 信仰就是灵性的方向。今天我们有政治方向，我们有思想方向，我们有方针的政治的思想的学术的方向，我们有地理的，有这个罗盘所给我们看到的地理形势的方向，但是这些的方向是属于自然界的。神要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心灵的方向，就是你灵魂对神面向他的那个方向，那个叫做信仰。 Faith is the directionOf spirit， 一个人心灵的方向在哪里，他的信仰就在哪里。你是向着神活着的吗？你是归向神的吗？这个归向的本身就是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实质。在圣经里面，你看见神从旧约到新约发出一个很重要的符号，就是你要归向我，把你的心归向我，你的脚步也喜欢我的道路，你要寻找我的面，你要回到我面前来，归向耶和华。来吧，我们归向他。归向就是一个信仰。从这个大前提之下，你看见我们的理性是背弃神的，所以我们理性是要回头归向神。我们的感情是背弃神的，所以我们的感情需要回头归向神。我们的意志是背弃神的，所以我们的意志需要回头归向神。当理性背弃神的时候，我们就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了。当感情背弃神的时候，我们就爱神所恨，恨神所爱了。当我们的意志背弃神的时候，我们就偏偏走了与耶和华的道路相悖的道路。神一个很大的呼喊，从旧约的律法、先知、新约的基督同使徒们，所有的总意就是：人啊，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归向我，我要医治你被盗的病，回来归向耶和华，归向耶和华。当我们的灵性回头面向神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一个信仰的状态里面了。我不管你在教会是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做主流学教员，你的心是不是归向神的，那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在这里讲到啊，我的心想别的，我的动机不是把神的真理传开，不是讨神的喜悦，我一讲你们也没有信仰。但我如果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的心是归向神的，我的动机也是要你们归向神的，我越讲的时候，你们的信仰就建立起来。因为信就是灵性的方向，大家说，信就是灵性的方向。罗德的妻子为什么被丢弃呢？因为他心灵有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当他身体逃避索多玛俄摩拉的大火的时候，他要跑到平安的地方去，但他的心追念在其中的这个产业。他回头一看的时候，神说呢，那你就停在这里吧，因为你方向错了。为这个缘故，圣父怎么样刑罚罗德的妻子，甚至就提到一句话：凡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人，就不配跟随我。方向问题，你看到了吗？信仰就是灵性的方向。我们今天所有许多时候灵性发生问题，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灵性，我们的方向错了。我们方向一错误的时候，什么错误都出来了，一错百错。第二样，信仰是灵性的一个看见，不是指你外面的眼睛看见什么，是你心灵的里面看见什么。 一个人心里面看见什么，就决定他的信仰到什么地步。如果一个人心灵的眼睛打开来，他看见了普通人所没有看见的，他超越了普通的眼界所能够到的，他已经见到了在物质的层次之外的超物质，在自然之外的超自然，在限制之外的超限制，他就在灵性里面看到了超过所有的矛盾限制超自然的无限里面的时候，他的信仰是与神的应许连在一起。今天的世界需要的是这种人，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看见限制之外的，看见物质之上的，看见神宝座所发出来的光辉是超越被造的日夜星辰所带出来的光线。这一种超越看见神的自己，这就是信仰。上帝说，你们的寻求我，寻求我的面，寻求我的能力。当以赛亚看见耶和华坐在最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原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中间。耶和华的使者从祭坛上拿起火炭来，就洁净了他的嘴唇。他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的上面，所有撒拉夫围绕着他的宝座，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从此以后，他的所有的侍奉，他的使命中间所带出来的信息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当他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的那个时候，正是那一年乌西亚王崩下去的时候。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我每次读到那件事情，我很受感动。那一天我们升天节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当我的主升天的时候，就是苏哈托下台的那一天，同一天。当我讲这句话，很多人很受感动。世界的王朝算什么？世界的宝座算什么？只有耶和华的宝座安定在天，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上帝。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为什么讨好人，怕有权有势的人看见有地位的人来，我尾巴就摇了。你知道吗？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不过是闭中一口气过几年都要死的人，他算什么？世界的君王算什么？苏哈多算什么？邓小平算什么？毛泽东算什么？李光耀算什么？他们都是一个会死的人。你可以推翻我这句话，我才收回。如果他们行得好，蒙上帝悦纳，他就对国对民有所帮助，有所造就。如果他行的不对，不但神不许，历史要记载他们所带来的祸患是什么。人就是人。当乌西亚王登的那一天，那一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以赛亚是谁？以赛亚是贵族出生的一个先知，以赛亚是同皇族有亲血关系的人，以赛亚是非常尊贵被人尊重的一个人，结果他不怕得罪权贵，被锯死成为两段。算什么？人可死，头可断，血可流，神的旨意一定要传下去，神就用这样的仆人做时代的先知。因为他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这是信仰。信仰不但是灵性的一个方向，信仰是灵性的看见。我们今天看见什么？今天教会里面有多少人看见了教会的主要你看见的东西？信仰是灵性的看见，里面看见什么比外面看见什么更重要。今年是我一生眼睛最不好的一年，好几次我眼睛很模糊，因为有很多生一些东西出来是过去没有的经验，还有呢好几次呢这里肿那里肿，今年特别对看见有不同的感受同领会。我会发现到过去我眼睛那么清楚，我的视线那么的广泛，我看人看得那样清晰，这是何等尊贵宝贵的一件事情。以后如何我不知道的，但我告诉你，我里面看见神的道、神的旨意、神的宝座、神的引导是一直没有衰退的，很清楚看见神要我做什么。信仰 就是灵里面的看见， The seeing and the vision in the spirit。 当美国人你同他讲话的时候，他不是这样，我告诉你是这样这样这样，当他听清楚你真正讲的意思，他说 I see I see。 你应该问他 What do you see before I told you and after I told you, what do you see? What is different of your vision? 你看见什么不同的地方？ I see something else. Ah, I see the problem. I see what you talk. I see where is the problem located. 我知道困难发生在哪里，我知道原来这个秘密世界，原来真相是如此，看见了。你看见了没有？当你的眼睛不能看见灵界的事情，哦，你心灵看见了超乎这的万维的时候，你对神的真理的认识，那个看见就是信仰的一部分。所以呢，奥古斯丁讲得好，信心如同眼睛，看见远远的地方；而知识如同头脑，问眼睛说：“你看见了，我盼望能明白。”所以我先看到，然后我想知道我所看见的。这个知道追上去去明白所看到的，这个叫做以信求知。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Faith is not seeking evidence. 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信心不求证明，信心求知识，要知道我的信到底内涵是什么。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不是去证明他，我不是去夸耀他，我要知我信中有隐藏的奥秘到什么地步。信超越了知的范围，因为信先看见了，盼望的时候看到了，那么知就解释出来所看见的是什么。你明白了吗？你先看见，然后你讲出你看见什么。看到了吗？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这个那个那个。当你讲的时候，那就变成知的范围同知的这一个责任了。信看见了，知解释出来；信见到了，知想明白所见的是什么。这是知追上信，知托住信，知解释信的一个责任。第三样，信心是灵魂的一个把握。The certainty in the spirit， 信心不单是灵性的一个方向。信心不能是灵性的看见，信仰更是灵性的一个把握。为什么呢？因为在信里面，你抓到了别人所不能抓到的，你可依靠别人不能依靠的，你可安稳在神的应许中间建立站立的稳，站立得住，不随波逐流，不随便被飘荡，不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因为你有一个很深的在灵里面那个把握，托住了你整个生命的骨架，整个信仰的立场。信仰信心就是一个把握，我信所以我如此说，我信所以我不妥协，我信所以我站立得住，我信所以我不随波逐流，我信所以我不与时代同流合污。信仰是一个把握。The certainty of the spirit， 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灵里面有定见；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灵魂有根基；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会受外面的情形随便动摇。我们今天受环境影响的这种软弱是太明显了。我们今天许多人受环境影响，环境一动摇，我们里面就动摇了。5月13、14号那两天，加加达发生了惊天动地，强奸人、杀人、放火，烧了6000座的建筑物，死了1198个人，有600多辆的汽车、300多辆的其他的交通工具被烧成灰。在最激烈的地方，一条很靠近我们住的地方的大街，几十辆车，都是新车。从车房这卖汽车的东西地方拿出来新的 Mercedes 几十辆就这样被烧成灰。到了那个时候呢，5月15号清早5点半，我就开我的车带我的小女儿出去去看我的神学院。因为我们神学院我一直通电话不能出去，那个时候很乱，交通非常非常的乱， 晚上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不能动，车都不能油的人呢，下班的时候四点，第二天早上八点才能赶到家，因为车挤在路上不能动，就这样在车上睡，在车上不知道大小便在什么地方，没有什么好笑。五点半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神学院的女同学都平安吗？是，他们暂时住在附近一个基督徒的家里，因为很怕人来烧神学院的时候遇到这些困难，我就去开车早早就去了。路上看见烧的东西，房子就放烟火还在那里，一大堆脏的东西挤在满路。当我到了那个房子，看见同学们都平安，我就把他们带回神学院，两部车把他们十多个女同学带回来，因为怕发生强奸的事情，我们很难交代家长发生什么事情。在这样动乱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从神学院回来，在看教会的 office， 在路上差不多没有中国人，我也不知道，我就主啊，你与我同在，我十三岁的小女儿在我车的旁边，我们一路走，坦克车就在大路的上面，我就在坦克车旁边，我还超他一下，看看那些军官在车上，我超过去，我靠着主心中安定。一大堆菲律宾的、香港的、台湾的、新加坡的打电话，塔莫斯出来哦，出来哦，印尼、台湾你出来，我出到哪里去？我不是不能出去，我早就有定居美国的权利了，我早就有了 green card 十多年了。我说不去，不是不能去，不是不可以去，不是人不欢迎我去。我相信许多地方的人，虽然有一些人很讨厌我，但是欢迎我的比讨厌我的多得不得了。我一点不在乎有什么人不喜欢我，只要呢我走的是神的道，是神的路，人对我怎么样我不管，但我不去，因为我在印尼不能随便动。听过我讲道的人在印尼至少有300万，这些人在看神的仆人怎样生活，怎样走动，怎样决定他的步骤，他的步伐。我敢说一句话，我一生虽然很多的软弱，我不随便选自己的道路，我不随便动一步我的脚步，除非我知道神引导我。信仰不是口头语，信仰不是知识同神学的理论、圣经的了解，信仰是在最艰难的时刻的时候显出你是与神同行，你是抓住他的手胜过各样困难的，这样的心灵叫做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这里有一本圣经是新国际版研读本的圣经，相当厚，而且在我所有圣经里面这一本算是最重的圣经了，很重很重的一本圣经，我想至少有1.5公斤以上。那这本圣经呢，这个呢，我要把它这个拿着很久的话，我需要相当多的体力去支持它。但我现在要行一件神迹 ，quote and quote， 我现在右手抓住圣经哈，你注意看，这本圣经很重的，所以我有足够的力量。我如果病的时候，我体力是不够抓住这个圣经的。但是等一下呢，在几秒钟里面，我喊到三的时候，我右手放弃这个圣经，它不会掉下来。你们很少看神迹，今天一个好机会了，所以眼镜擦干净一点，大家睡觉的醒过来，分散精神的集中，每一个人看这里，你看啊，我要行神迹了，当我喊到三的时候，我的手拿掉，这个圣经不掉下来，信不信呢？不信？信。好，无论你说信或者无论你说不信，我问你呢，你到底根据什么信？因为塔莫斯大概很厉害，所以我信。因为哪里有这样的事，所以我不信。你讲信，你讲不信，都是根据你的经验，都是普通的常理，都是你喊我的关系。所以你讲信你不信的，已经有一些理由是 anthropocentric， 是人本的，你自己本来有的一些东西，而不是根据神的启示，你懂吗？我刚才讲的一些原则，现在你要用出来了。啊，我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我再讲一次， 那你说唐牧师，你是不是在吹牛呢？你是骗人呢？或者你在吸引人用一些宣道学，使人喜欢听你讲道？我再讲一次，不久以后我的手放下来，它不会掉下来。你注意听啊，到三一，看看看这里，二三，有没有掉下来啊？它没有掉下来，它真的没有掉下来，我没有说谎了，对不对呢？我刚才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我的右手放掉，圣经不掉下来。一二三，它真的不掉下来。你说谁不会？我也会。你左手跑出来吗？哎呀，很可惜，左手给你看见了。如果我的左手是一个透明的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你就说神迹发生了，对不对呢？所以我告诉你，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呢，用你看见的手抓住上帝那看不见的手，这个叫做信仰。大家说，信仰就是用我看见的手抓住那看不见的上帝的手，这个叫做信仰。今天的许多的人呢，他盼望上帝的手也是看得见的，我才要抓他。所以耶稣基督对那个玛利亚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回去见我的父。这句话用的那个字，希腊文的意思，你不要坚持抓住我，我不像过去那样是有血肉在地上的身体，还没有死以前那种物质的身体，被你可以这样抓住在世界不放的。我现在已经从死里复活，有了复活的灵体了。我这个复活的身体同以前的身体不一样，你不能这样死抓住我的，你不要摸我，你不要再那样的抓住我，因为我现在不一样。我不是你用血肉的身体可以坚持捉住的那一位，你要抓住的那神的应许，永恒的复活的主与你同在，这个真正的属灵的实际，真正属灵的事实。所以呢，我们今天许多人看不见的神迹，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正在抓住一切。因你的实际在谁手中？在苏哈多手中吗？没有。在哈比比手中呢？没有。你们整个新加坡的前途在谁的手中？啊，是在李光耀的手中呢？不是，是在吴作栋的手中？不是，在谁手中？在神的手中。这些人不过是神用他暂时在世界上做一些替天行事的责任而已。做得好，神继续用下去；做得不好，时间到了 ，mini meeting tickle ufarsin， 你的时间到了，我收回，就是这么简单。人算什么？世界的政治家算什么？不久以后可能 Clinton 就下台了，谁知道？你不能不可一世，永远坐在宝座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的人如同花，如同草，花披凋谢，草必枯干。这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做基督徒，你到底有没有看见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正在抓住你？如果你没有看见，你一定动摇。每一个打电话回来，唐牧师快快出来，唐牧师很困难哦，印尼很危险呢、啊。美国有个人说，唐崇荣，你还欠印尼什么债？你已经在那里几十年传福音了，现在够了，轮到你到别的地方做主的工作。我说够不够，神对我说，不是你说的。我走不走是神命令，不是你命令。他起初听了不明白，再跟着讨论一段时间，他说好，我赞成你顺服神对你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就在那些最重要的时刻里面，神要看你到底抓住谁。你抓住谁？我抓住神，林少良抓住苏哈多，他抓住苏哈多几十年不放，所以苏哈多上他跟着上，苏哈多下他马上跟着下，他的儿子马上从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里马上没有了。我不抓住有钱人，我不抓住大富翁，我不抓住政治家，我不抓住军长，我抓住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信仰就是灵性的把握，这是第三样。第四样，信仰是什么？信仰不但是灵性的方向，信仰不但是灵性的看见，信仰不但是灵性的把握，信仰更是灵性的安息。 我请基督徒注意，聚会的时候不要走来走去，你们要大小便的聚会以前搞清楚，不要走动，好好听完，使你们可以建立有系统没有中断的信息。第四样，信仰就是灵性的安息， The rest in the spirit。 信仰是灵性的一个安息，有信心的人他心灵的深处一个很稳定的锚抛在至圣所的里面，因为这种信心产生的盼望使他与神同在的那个把握同那一个经历是这样切身这样实际的。所以真正有信心的人常常享受安息，主啊你与我同在，我还惧怕什么呢？主啊你的宝座在这里，谁还能动摇我呢？主啊就是我可以为你死的话，我的心却不因为这个身体的软弱而所惧怕，就是我受各样的威胁各样可怕的地方，我内心的深处知道你的同在美好无比。这里面的安息 The rest in the spirit 是一个信心的标记，你就在心里面就经历了，就享受了，就亲身在这个安息的里面与神交通。这是事实，这不是理论，这不是知识，这是生命的一个问题。信心是灵性的一个安息，一个信仰建立已经起来的人，他就有一个很安稳的灵性来过这个不安稳的世界的生活。政治会动摇吗？是。经济会动摇吗？是。从前香港的人常常你同他谈话的啊，你们印尼本来是这样，我们香港才很稳，跟美金挂钩，全世界都来这里买东西，而香港是购物的天堂，我们这里不必招太多的广告，都是东西卖个不停。现在呢很不同了，每次我到香港去看见那些这样看，要不要买？买啦，不买也不要紧。现在呢进来啦，进来啦，啊，看啦，不要紧啦，买不买进来啦。从来没有看过香港人这么谦卑，真的是啊，我告诉你真的事情啊。新加坡人一样的，你不要笑香港，你们新加坡人没有良心，我告诉你，当印尼乱的时候，三天里面15万人跑到新加坡来，那个时候你们的这个旅馆马上快快起价，起到100%。同样中国人，你这样欺负他做什么？有的人就吓到一辆车就开到飞机场，就这样卖掉，拿一点钱出来，几天就用完了。怕到一辆很贵的车，一辆很贵很贵的汽车 ，BMW 730的，就把它卖多少钱？卖不到1-2万美金。谁要买？谁要买？他怕了，拿了钱到这里，不到一个礼拜，旅馆费花了一大堆，回去又空了。中国人爱中国人吗？我不相信，人不会爱人。当你看见旅馆这么的多人需要，快快提高价钱，因为你们经济也很困难嘛。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人都是坏蛋，我告诉你，全世界人都是罪人。人家说印尼人很坏，我说中国人不比印尼人好。印尼人排华，我说不，那些排华的排华，不排华的不排华，不要一概而论。当秦始皇烧书坑儒的时候，不是所有秦朝里面所有的人都那么坏，是几个有坏意念的人带领一群人做坏事，就是那样。昨天我听见一句话，哈比比可能在不久以后各罢免7个将军的这份，然后把他们带到法庭上。我说好，我不盼望他们受灾难，但我盼望至少他们看见上帝是公义的。如果他们策动了那些非人道的强暴强奸的案件，我不知道神要什么刑罚他们，但我很想看看神的公义在他们身上怎么彰显出来。我不想他们受到同样的遭报，但是我至少盼望有一天神的公义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患难来到的时候如何呢？昨天我回到这个印尼第二个礼拜天，我就说第三个礼拜天我们就开始解答问题。 接到问题，当问题交上来的时候，我发现80%的问题是问被强奸而怀孕的女子可以不可以打胎。有一个问题你吐了你就眼泪流出来，他说我们有一些人被强奸了，后来跑到基督徒医生那里去，基督徒医生不愿意帮忙打胎，后来是回教徒医生帮忙我们打胎。唐牧师，你的看法如何？现在我不答这个问题，我让你想的半死再来答。但是你想，受羞辱的少女是不是还要承担身怀六甲养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孩子一生在受苦呢？神到底了解他们的痛苦吗？很多基督徒医生到了大难临头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医学不能帮助他，除非他有正统的神学做他的背后力量，否则基督徒医生可能比非基督徒医生更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人，只懂赚钱。很多基督徒医生挂着基督徒这三个名字，他赚的钱同他的雄心赚钱的贪心比非基督徒更厉害。不同的地方是非基督徒医生礼拜天去看戏，基督徒医生礼拜天去做这事，主旨要完全一样。基督教不应当是这样，基督教应当是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任何范围里面，你从神的智慧同信仰中间产生一个力量，怎样克服困难，怎样面对各样的难题，怎样帮助人。否则你不是真的有信仰的基督徒，你里面需要一个安息，需要一个很镇定很镇定的一个根基，主与我同在，我应当怎么做我知道，求主引导我们。信仰是灵性的方向，信仰是灵性的一个看见，信仰是灵性的一个把握，信仰是灵性的一个安息。默克阿瑟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叫日本天皇上密苏里战舰签这个投降书的那个美国的大将，他有一个祷告非常感动我，上帝啊，求你不要给我的孩子过一个太过安乐舒适的生活，你不要让他顺利，你要把风浪给他，让他在大泛滥中间大波浪的中间不但站立得住，而且可以帮助那些在大泛滥中间在风浪中间动摇的人救他们。很少父亲这样祷告的，多数的父母亲，主啊，给我孩子平安，不痛不痒过一生，没有给蚊子咬，没有给狗吠，给他平安顺利一生一世。我告诉你，我才不这样，我给我的孩子很艰苦很这个相当严谨的训练，我盼望他们可以经历人生大泛滥而站立得住，我真是这样做，因为神也是用这样的办法。你有信仰吗？你的信仰的安息不是在四周平安中间表现出来的。你有信仰吗？你的信仰灵里面的安息是在四周大风浪的时候你还能够安静享受神的同在，那个安息才是真的信仰。第五样，信仰是什么？信仰是灵性的一个行动，信不是口头的，信不是认知的，信不是人云亦云的，信不是传统的，信不是继承的一种文化的，信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每一个独立的人每一个个别的人每一个被造的个体在神面前应当有的行动的回应。神说来跟从我，你信他吗？你就来跟从。你说主啊不行啊，这个是海啊，我怎么跟从你？耶稣的彼得到我这里来，彼得如果看似周围是海浪他怎么走过来？信心不是口头的，信心不是认知的，信心不是传统的，信心不是与大众随和，信心是个别对神的回应。所以你把你的行动表现出来。有一次我对一个美国神学院的院长讲一句话，你们的信仰是对的，但你们信仰的生活是我不尊重的。他说你怎么讲的？ 或者你们神学院要请一个老师，你要先募捐100万美金放在银行，那一年拿到5万的利息，当作一个老师的薪水。我如果像你这样，我什么都办不成。他说什么意思呢？我在印尼开了这么多工作，现在印尼我们的工厂呢，现在有60-70个人每天要吃饭。我一个人开创这么多的工作，我靠谁呢？我没有向一个人募捐过。我们有多少钱就发多少薪水，我们就开始这样做，痛痛苦苦的起来。是行动，神说做你就做。每一次开始一个工作的人不知道钱哪里来。当5月14号发生大暴乱以后呢，我们呢就6月初就有加卡达一个大布道会，我们住了一个1万人的地方，费用大得不得了，在一个月里面筹备这个事情，而且大家都放下哦，因为大乱了，现在不要布道会了，有布道会人家没有人来哦。我说照着神的吩咐，我们不惧怕，我们继续下去。所以呢，同工们在最后2个礼拜再召集人啊陪谈员，结果召集了800个人做陪谈员。你们新加坡无风无浪，就是生意差一点罢了。你们布道会快要来到了，求主帮助我们。那一次的布道会，我就靠着神的恩典就勇敢讲道，就在那个布道会的大体育馆，1万人大体育馆的场所的下面，有几百个兵正在守治安的。感谢上帝，我不必再出钱请兵来守治安，因为他们每天自然在那里。所以呢，那一大几天呢，那个场所变成没有什么困难，没有事情。你说钱怎么办呢？当然很困难，但是感谢上帝，结果证明神供应我们足够，还要剩下一些钱。那这布道会前2天，唐牧师啊，有人提议要用这个广播电台把你的讲道直接现场播出去。我说好，但是要花多花好多印尼币怎么办呢？我说用吧。结果呢，感谢上帝，将播出去，除了现场来了10000多人每天听到以外，我相信还有10000000人在家里听收音机听我布道。其中有一个人听见我们的费用那么大，他就寄了差不多你们的钱，大概3000块，一个听众单单听收音机的广播寄3000块新加坡钱来。我感动了，我感动你们还要用广播还要花钱。我虽然不能参加你们的聚会，但是我的寄钱支持，因为你们这一次费用太大了，神只获得上帝。我这一生学会一件事情，无论怎样的情形之下，靠主镇定安息，镇定安息，不是说安静睡觉，安静睡觉，是镇定安息，镇定安息，灵里面安息。但是我的眼睛很敏锐的观察神的引导在哪里，脚不应当动不动。你发现好的狗坐下的时候，他休息的时候腿放在哪里你知道吗？你们看过狗吗？啊，你每天照镜子看自己，别的什么都不看。好的狗蹲在哪边的时候，他两条腿向后面的，他跳下来的时候马上机警行动。他在休息的时候，他的体态已经预备好行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一发号令的时候，你预备好了没有？我一面镇定安息，因为神说你得力在福，归回安息。你得救在福，归回安息。你得力在福，平静安稳。我们安定安静镇定安息，一面领受救赎的喜乐，一面领受得力的充电。但是呢，我们的眼睛很清楚看见，好像仆人看祖母的时候，我们仰望主的怜悯，敏感的主圣灵的引导，很激进的主的命令，马上行动的时候，我们起来了。你们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在大难中间很激进的随从上面的上峰的命令来行事，戒备自己。这样呢，灵性就变成一个行动了，信仰就在行动中间表现出来了。主啊，等很多钱了，我没有人拦阻，我很顺利了，政府也许可了，有了准字，我才开始一切的工作。我说不，先做，做，做下去，看看神怎么样借着政府，借着各样的东西 来显明他是与你同在的。坐下去，不要怕。这一生四十多年的侍奉就是这样起来，感谢上帝，直到今天我没有放松。上帝说，你也要过约旦河吗？是的，主啊，我要过约旦河。约书亚怎么过约旦河呢？他是不是呢看见水分开了？感谢上帝，从前摩西过红海，我现在变成当代摩西，我与他不错，差不多一样。你把水分开了，我才下去。圣经记载，当他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水才分开。你注意那个先后问题吗？孔子说：“知其先后的进道也。”你先后问题弄不清楚，你根本听得到也不进道的，你不明白什么叫做道。先后问题，你脚踏下去，你先有行动，顺服神的命令，然后神的引导就出来了。神的同在，神的预备就出来。我好几年感到已经很久没有在新加坡开布道会了，应当布道，不是单单讲座，年年就是对1000多人，给你们特别享受。你还要笑，啊！但是新加坡这几年生了多少孩子？我第一次到新加坡就是30年前，差不多就是这一个时间。今年是我第30年来到贵国讲道的一天 ，30 years of debut。30年前第一次到新加坡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28岁，现在我是58岁。那么，从最后一次开布道会，如此不错，是1986，到现在是12年，新加坡增加了几十万人口。我们这么久没有布道了，我好几年说新加坡应当布道了，应当布道了。今年真的开了，要开一个大布道会。我盼望所有的工作人员在最后的这一两个礼拜里面加油努力，放开最大的心怀，加足最大的马力，把神的工作做好。凡是不愿意再努力做的，中途请你放弃，离开，你不必再做了，要做的就努力做。好，今天我奉主的吩咐，这1000多人就在最后这3个礼拜努力加油做，把神的工作做好。除了那3天用华语布道，最后2天翻译英文，我要你们努力做，因为这是一个 bilingual 的国家，华人不能单单只注意对华人做工。如果你是这样，你根本不明白耶稣说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因为连在你国家中间与你讲不同语言的你都不爱他，你不能说是爱主的人。你们听进去了这些话，就趁着这2-3个礼拜大家努力做。到21世纪的时候呢，我们把棒交给年轻人的时候，他们看见我们的精神是这样的，我们死的时候眼皮盖得好好，我们问心无愧，见主的时候不受羞辱。我盼望至少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到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说主啊，我年轻的那一辈我好好服侍他，我中年的时候我好好服侍另外一辈，年老的时候我还好好服侍第三辈。无论第三辈的时候变成怎样的人，他们讲什么的话，我都预备心好好服侍他才离开这个世界。信仰是一个灵性的行动，不是单单口里讲，不单单心里知，不是单单你自己发梦，行动。当以利亚升天的那一天，他是过了约旦河，只有一个人跟他去，所有先知的门徒都停在知识界，没有停在行动界，只有一个人，以利亚对他说，你不要跟，你就停在这里吧。他说不，我今天一定要跟你。他跟耶和华的仆人以利亚到最后一天，其他先知门徒学校的那些学生呢，都跟到半路，就在约旦河的那一边看，他们没有看到最后一幕是什么，只有一个人看见以利亚被火车火把接升天。为什么呢？因为他硬做，他执着，他坚持做，他心智要跟随他到底，所以呢，他执着耶和华启示，我今日必不离开你。以利沙几次说，不要叫我停下来，不要叫我停在这里。 要让我跟你走，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必跟随你到底。所以呢，结果让他去走到犹大的河外，在对岸的地方，怎么过去呢？因为火水分开了。哎呦，伊利亚先知最后的能力，最后一次的神迹给他看见了。我看见主的仆人有这个神迹，他就跟他下犹大河了。我们从前听过摩西过红海，我们从前听过约书亚分开犹大河的水，那不是主的学的故事，那不是从前的历史。那一位行奇事的耶和华，今天照样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今天照样打开约旦河的水。所以以利沙跟以利亚走过去，当他走过去了以后，哦，他看见火车火马来，把他的老师把他载走了。他就亲眼看见他的老师是这么荣耀的归天，去了以后呢，留下他一个人。他对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今天有谁对上帝求这件事？上帝啊，你怎么感动唐崇荣？你加倍感动我。如果在你们中间有一些的人有这样的祷告，新加坡教会有前途。如果你说我也不错，虽然我没有做他那么大，我也比我的同学好一些，那么谁继承下去？以利沙求的是以利亚不能给他的，以利亚能给他的是什么？不过是一件外衣。所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就把外衣丢下来，好像今天牧师们教授们所给你的就是学位袍，不能给你能力。你读神学读毕业了，你不要以为你就得着能力了，你不过得到一个学位袍，就是以利亚丢下来那一件你穿上去，叫做神学毕业了。不同的地方呢，从前呢没有这个，你加上一个帽子好了。但以利沙说不是，我要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敢说呢，感动宋尚杰纪志文的灵已经感动我了。你敢不敢说感动我的灵感动你呢？谁记下去我不知道。我相信今天神兴起